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祈求你加给我们属灵的容量和渴慕的心，好像世人在你面前渴慕你的话语一样。所以我们真是愿意张开我们属灵的口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你就给我们充满。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在哪里，求主你的灵借着你的话摸到我们心中的需要，让我们会领受。求主在我们中间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来恩待我们。所以我们把这两堂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来到彼得后书，后书一共有三章，我们用两堂的时间来领受。彼得后书的主题就是属灵的真知识和假知识，属灵的真知识和假知识。那么从下面的分析来看呢，真知识是有恩典的知识，假知识呢就是异端。彼得后书提到当时的异端，而当时的异端呢，那些特点和后代的异端是很相似相近的。虽然有2000年那么久的时间，但是这个异端的特性本质还是差不多的。属灵的真知识是怎么样的知识呢？我们在看彼得后书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括的介绍。我们从全部圣经来看看什么是属灵的真知识。我们可以从六方面来看真知识是的它的性质。第一方面呢，我们看约伯记42章第5节，约伯记42章第5节，这是约伯说的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是约伯这个知识上的改变。他过去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呢？是风闻神的知识。风闻是什么？就是听别人讲啊，这就是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那是二手的知识，不是第一手的知识，不是 first hand knowledge of God， 乃是 second hand knowledge of God， 从别人听来的。现在呢，亲眼看见你，这是与神面对面的经历，看见了神，经历了神啊。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把假知识和真知识讲得很清楚。那么第二方面，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8章3节，哥林多前书8章3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里提到的知道有特别的意义在里头，那就是一种关系的知道，有爱的关系在里头啊。所以知道不单单是这个知识上的，也是关系上的，有了爱的关系的认识才是真认识，不然的话就是很肤浅的认识，皮毛的认识，表面的认识。 这里说的知道是神知道，跟同样的意义呢，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有人爱神，这个人也是真知道神的啊。所以这个真知道神可以双关，用在神的身上，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在这里本文是用在神的身上，神所知道，但是呢有同样的一个道理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是真知道神。所以有一句话说To know God is to love him， 认识神必然爱神，这是一个这个绝对的关系，必然的关系。如果一个人说他认识神却不爱神，那么我们马上就知道那个认识不是真的认识。第三处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三方面，这个真知识的意义。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这是主的话：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在这里有知道两个字啊，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啊，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看见主人在做嘛，怎么会不知道主人做的事呢？这个不知道就是不了解，不了解。他只是表面看主人在做这个，在那做那个，但是他不了解主人的心意，那个内在的心意他不知道。他只是表面的看见，不知道主人的心。朋友就不是这样了。主说你们是我的朋友了。朋友和仆人有什么分别？朋友是了解知心的啊，知心的朋友。主耶稣说你们是我的朋友，因为我把从父所听见的告诉你们了，你们了解我的心了，我把我的心事心意告诉你们了，你们懂得了，所以你们现在是朋友了。仆人只是一个工作的关系，朋友呢是知心的关系，这个分别很大哈。如果我们做主的仆人而不知道主的心，那就是死板的仆人；如果知道主的心，那就是主的朋友了，按照主的心意去做。所以真知道就是朋友的知道，假知道就是仆人的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别。第四处的经文，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九节十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你看这两节圣经里头都提到知道神啊。第九节末了也是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十节末了又说渐渐的多知道神。表面上看有一个矛盾在里头，既然第九节已经说了满心知道，那么怎么可能再渐渐更多知道神呢？满心就是满分呢，一百分呢，已经得了一百分，怎么再多呢？可能了，就102分、103分了啊！这里说的，是两个范围，所以没有矛盾。 第九节是讲这个思想上的知道，智慧悟性，在这个范围里头知道神的旨意。但是第十节呢，进到生活的圈子里头，生活的范围里头，你看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这是行动 生活的范围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下面又说凡事事情，这是实际的去做。还有下面又说在一切善事上，又是事是做结果子，这又是实际的结出果子来，不是单单这个悟性的指导。这样呢，在这个范围里头渐渐的多知道神，用这个知道顾名思义就是经验的知道了。这个第九节的知道是了解上的知道，思想上的知道。这个知道很好，因为这里用悟性来讲思想啊，已经是得到圣灵光照的了，这是很好的了。但是呢，虽然好，如果我们停留在那个心灵的了解，而没有进入那个经验的实际里头呢，那么还是美中不足，还是差了一层，还是有距离。所以呢，还是有两个不同的范围，一个是低一层的范围，一个是高一层的范围，这两个层面有很重要的分别。两个都好，都好，但是比较起来的时候，还是这个经验的层面更高更完全。所以真知道神是从思想上的了解进入了这个生活的经验的了解，那就是经历神的。这是现在看第五处的经文，那就是这个文章的焚书的彼得后书的经文。我们来看第三章十八节，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这里提到一个结语，最后的话，一个总结的话，是讲到恩典和知识。这里不是单讲知识，也讲恩典。这里讲知识和恩典的时候，先讲知识，先讲恩典，恩典在前，知识在后，那就表示恩典比知识更高更重要。这个恩典也就是属灵的实际啊，我们说这个人很蒙恩，他在神的话语上很蒙恩，就是有看见有经也有经历。所以真知识是什么？是和恩典配合起来的知识，和恩典配合起来的知识才是真知识。没有恩典在里头，那就是空知识。因为恩典是实际的经验。那么这个五方面五处的经文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了解，到底真知识是什么，假知识是什么，最高等的知识是什么。平常呢，我们就用一个习惯的讲法来总括，就是假知识头脑的知识，真知识呢就是经验的知识啊。就平常来讲，头脑的知识，心的知识，这个心的知识包括了爱，也包括了经验的体会在里头。这是我们通常 最多用的一种讲法哈。这样一讲呢，大家都会了解了啊。头脑的知识，那就是理论的知识啊。但是心的知识，就是有了一个内心的关系、爱的关系和经历。好，那么我们就看了这个讲义的第一行了。总体书灵的真知识和假知识，我们做过一个分析了。现在来到第二，就是金句。彼得后书的金句很宝贵，刚才我们读过的三章十八节，我们要背过它。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两次哈，也把这个章节读出来。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不但三章十八节，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这里不但说有这个真知识，还要呢长进。有是一回事，继续的长进呢，是更好的事，更好的事。这个属灵的有，是一个程度上的一件事哈。我有，你有，他有，但是三个人有的程度不同啊，都是有了啊，都是有某些属灵的经历了，但是呢，程度不同，所以我们要。有了以后还要继续更多的有，这是追求，这是长进。不管一个基督徒信主多么久了，他都可以长进。而且呢，如果没有追求啊，信主越久就越倒退啊。有不少的基督徒是这样，信主很久了就成了这个老底家的信徒了。这个老底家的那个原文的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老城堡 ，an old castle， 这是最难对付的、很难攻入的城堡啊。那么老城堡呢，表示非常的坚固了，老不可破。那么到了不冷不热的地步啊，也是好像面对一个老城堡一样，真的奈何他不得。还有呢，是这个一个义民，公义的民 ，righteous people。但是用在老底家的身上，真是自义之民，自以为义的人 self-righteous people。 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时间越久，我们还要保持我们的追求，继续的有长进。我们感谢神，在神的家中有不少这样的弟兄姊妹信主很长一段时间了，还没有失掉追求的心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愿意自己也在他们中间。在这里提到主耶稣的名字哈，很完全，主救主耶稣基督，不是主耶稣基督。也不是单单讲救主耶稣基督，乃是主和救主都讲啊，两个名字都提了，而且不是偶然这一次。我们看彼得后书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名称啊有多次的出现，就表示不是偶然的，是有意的，使徒彼得故意的、特别的把主、救主、耶稣基督这四个名字连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名字。我们看这四处的经文，我们看第一章第十一节，第一章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再看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那么还有在第三章第二节，三章第二节，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还有三章第十八节，我们的金句。所以在至少四处的地方，彼得是把主救主合在一起用，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着重的意思在里头。这个着重的要点呢，和这个真知识是很重要，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单单接受耶稣做救主，就是得救了，那就满足了，不沉沦，不灭亡，能够进天堂，就满足了。单单接受耶稣做救主，就停止在那里呢，他很难长进，很难长进，很难在恩典上长进，在属灵的知识上长进。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不但了解了主耶稣是救主，也了解了而且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他的主，这个时候他和主的关系立刻有一个显然的一个改变啊，他会开始学习顺服了，接受耶稣基督的主权了，自己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上来遵行主的真理之道了。这个时候当然立刻他开始开步走了，在灵层上向前进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在教会里头一般来说多讲耶稣是救主，少讲耶稣基督是主。主呢就成了一般的称呼啊，好像个名字一样了，而没有注意到那个名字的意义是如何了。主耶稣，主耶稣就是成了一个名字，顺口就出来了。但是这样说的时候呢，就很少注意到那个主耶稣，就是说耶稣是我的主，我要顺服他，要跟从他，要服侍他。耶稣基督这两个名字，耶稣基督在新约里头是常常出现，但是这两个名字用一个其实就可以了，基督或者是耶稣就可以了。但是呢，好多的地方把这两个名字合在一起都用，清清楚楚地讲出来。这个里面也有个意思，就是不忘记耶稣基督又是神又是人，他道成肉身。讲到基督就是注重他的神性，讲到耶稣就是注重他的人性。他又是神又是人，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所以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那么这样一个对基督的一个综合的认识，全对的认识，用这四个名称表达出来，是非常的宝贵。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点，第三方面，就是内容。这个彼得后书全部的内容就是讲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讲真知识，第二件事就是讲假知识，也就是异端。那么真知识是怎么样的呢？他不但在第一章里讲，到第三章又把它连到主再来的知识上啊。所以主关于主再来的知识也是属于 真知识里头的。那么这个知识叫人呢预备自己，等候主再来，迎接主再来，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迎接主。这所以它是真知识，因为它有一个作用啊，让人能够实际上啊来预备自己迎接再来之主。那么我们在讲义里头呢，就把内容分作三大段，第一大段真知识，第二大段假知识，第三大段事实上是属于真知识里头，但是因为它单成一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把它给它读成一个要点，关于主再来的知识。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个 A 真知识来看，都是在第一章里头。第一章把这个真知识给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全备。真知识的第一点就是，真知识是一个神所用的渠道，神所用的通道，把他的恩惠平安借着这个渠道赐给我们。所以真知识是恩惠平安的通道，这是第一章第二节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看这节圣经，第一章第二节，彼得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恩惠平安，这是人人要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这两样人人要的宝贵的东西是怎么样加给我们的呢？我们在哪里怎么样得到的呢？这里说，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就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恩惠平安是借着认识神和认识主耶稣的这个通道而得到的。换句话说呢，我们 越认识神和认识主，恩惠平安就越多的越丰富的加给我们。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认识神是一个通道，是一个蒙恩的通道，一个蒙福的通道啊。我们和神的那个关系啊，有最重要的这个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神的恩典，神一切的恩典都是在基督里给我们。第二点呢，就是神的这个恩惠平安是借着我们真的认识他而领导我们。这两个要点都是很重要的。恩惠平安，这是旧约和新约的两个专名词合在一起的。平安是旧约的术语，旧约时代这是说平安平安平安。你看旧约的记载里头用平安做最重要的问候。但是新约呢，新约时代的那个最重要的字就是恩典，恩典，神在基督里把恩典给我们。现在呢，这个彼得就把恩惠平安，旧约新约是两个最重要的名词连在一起了，那就是说神一切的恩典都给我们，而且是通过认识神和认识主耶稣而给我们的。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下去关于这个通道的这个思想哈，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通道，约翰二书第三节， 约翰二书第三节，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换用了这个四个不同的字，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所以，神的恩惠、怜悯、平安，有一个通道，就是真理和爱心。那么真理呢，和知识，这个知识一样的意思哈。我们认识真理就是认识神，所以认识神也就是借着神的真理来认识神的。所以真理和认识基本上相同的意思。因此呢，在这里知识多加了一样，就是爱心。爱心，神各样的恩典，借着我们对他的认识，也就是借着真理而对他的认识，再加上爱心，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这成为通道。好像这里这个范围又扩大了一点，又开广了一点，加上了爱。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这个真知识的第二方面，真知识的内容是什么？到底真知识是讲些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这里提到三样，都是在这个第三节、第四节这两节里头的。我们看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那么这里提到这个认识，因认识神而得到的。换句话说，这就是认识神真知识的内容。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第三节说的，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真知识把我们带进生命里头，真知识把我们带进谦敬里头。生命不是理论，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真实和具体的。这个谦敬呢，这个中文的翻译和原文的意思非常的相合，翻译的非常的好哈。敬是敬畏神，谦呢就是真诚的意思，真诚。我们说谦诚就是很真诚啊，对神很真诚。敬畏神和对神真诚的心加在一起就是谦敬。这个对神的认识，这个真知识啊，把我们带进神的生命里头，把我们带进对神这样敬畏真诚的一个关系里头啊。这里提到一切，就是这两件事事实上很丰富的，很丰富的，一切关于生命和谦敬的事都包括在这个真知识里头，对神的真认识里头。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了这个真知识，他就不单单是头脑上知道神，乃是影响了他的生命，也使他得到与神的一个敬虔的关系。第二方面的内容就是认识神的荣耀和美德。 第三节下半节，接近我们认识啊，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一位主是荣耀的主，这一位的主是有美德的主，而他的荣耀也就是以他的美德为主干。当然神的荣耀不单限于他的美德，美德是他的这个德性的特质，但是荣耀呢也包括了他的全能，他的伟大，他的无限所以荣耀范围大过美德。因此呢分开两样来讲，但是呢美德是神的荣耀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分太重要了，和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分开来讲，特别提出来。一个认识神的人，就认识了神的无限的荣耀，也认识了神的美德，他的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真理等等。第三样的内容，那就是在第四节，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宝贵而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就是关于我们的将来了，不但现在是在恩典中，而且将来呢那个恩典更大，那个恩典的完成更宝贵。所以这里用这个最强的形容词来描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我们现在只能够用三句话来形容，像保罗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一个最最好的描写。其他的描写呢都是限于这个世上的经验无论怎么样描写都是以世上的事来描写，那就脱离不了世界但是呢这三句，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到，就是远远的超越我们所看见的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一切这是保罗被圣灵感动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形容词。在启示录第21章、22章讲到新耶路撒冷和新天新地，在那里呢还是用这个人世间最宝贵的一些物质来形容新耶路撒冷，好像黄金街碧玉城就圣城是荣耀像碧玉一样的那个这个墙是碧玉造的而且第一个根基是碧玉的那是珍珠的门就各样的宝石那么就是说呢这个人世间人最宝贵的最美丽的人最稀罕的拿来形容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经验之内的因为在经验以外的没有办法具体的描写，一描写就跑到经验之内了，因为经验之外的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所以神限于人的有限，所以他向人的显明的一切还是在人的能了解的这个范围里头，事实上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我们一切所能够思议的所以用中文我们的中文那个字不可思议inconceivable 不能够想象的，不能够想象的，超越我们的经验之上的。现在我们来到第三 真知识的第三方面，就是真知识的功效。有了这个真知识有什么作用呢？这里也提到这个三方面。第一，第四节第二句，第四节第二句，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人是败坏的，人是有罪性的，是堕落的人性啊。在这个堕落的人性里头，有各样的腐化，各样的败坏。而这个对神的认识呢，就召我们来追求关乎生命和前景的事，也来这个欣赏、敬拜、赞美和学习神的美德。同时，我们又用属灵的眼睛向将来看，可爱慕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脱离了这个从情欲来的败坏，在我们那个本性里的败坏。我们越来越脱离这个败坏，我们就越来越升华，向上去啊。那么这个脱离情欲来的败坏是一个准备，他准备好了以后得到什么呢？第四节最后一句，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那就是我们就进到神性里头啊，和神合而为一了，和神的性情有份。这个 participation of the divine nature of God， 人变成神，和神连在一起了，和神接近了，和神合而为一了，脱离了败坏。脱离败坏多一点就有份神的性情多一点啊，这边脱离的多一点，这边得的多一点啊。所以我们和神的那个生命的联系有多少呢？就在于我们脱离了这个情欲来的败坏有多少，成这个成正比例的。脱离的越多，我们得到的越多啊，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能够与他的性情有份啊，这是非常崇高的一句话啊，这是我们非常不配的一句话。但是神的恩典就是这样，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这样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进入得道享受，而表现出来。第三呢，就是激励信徒追求长进。第一步是消极的准备，脱离情欲来的败坏；第二步，与神的性情有份，越来越与神合一，越来越进入神的里面啊。第三呢，就是在这个与神性情有份里面继续长进。就是越来越多与神有份，与神合一。那么下面呢，就提到这个长进的步骤了，这是一共有七步，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常常提到的灵性长进的七步。那我们就休息十分钟，我们再开始看。不知道大家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没有？也许等一等再问，可以休息过以后，大家可以再问。好。